我是一个一直一直吃亏的人、嗯、那我还有什么立足的本钱呢？上帝会起码让我有个60分吗？
哎，会的，甚至会比你想象的，而且随着时间增值。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马拉基书了。嗯，很多人对马拉基书的印象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嘛。
对。
还有上帝透过马拉基讲完这些话之后，接下来有整整400年都没有任何人听见上帝说话。
是在正典的里面，他似乎没有再留下更多的内容。但是前面先知所说的话，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面，所谓安静的时间说没有再有更新的话出来了，这其实并不完全是安静，它其实反而是在预备准备要衔接到新约的时间。
是好的，
是好的，
不是因为他不想讲话或者是讨厌世人，我不跟你们讲话了。
比较是说针对启示整个世人跟他救赎计划有关的部分，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他并不是不说话了，还是有继续跟以色列民有互动，甚至他们的祷告上也仍然有应允啊，只是他没有把这个话放成延续计划的内容，要等到进行到下一个阶段，透过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会把这个事情更完整的告诉我们。
如果有一天上帝我知道他在，但是他都不讲话，我会非常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不吭声了。
像假设现在下凡哥忽然间 silent， 我也会觉得 What's wrong with you？
一定有出事了，是吧？
如果你还是继续不讲话，那我就会开始觉得 What's wrong with me？
对，是我惹什么祸了吗？让你不说话了？
哎，现在其实论坛上有很多人会提出沉默攻略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是网络上会有一些人发问说啊，他遇到一些很尴尬的对话，例如恶男对着我讲黄色笑话，或者是同事问我非常冒犯的问题，他们就会在网络上问说
该怎么办，
求教网络上的大大，我该如何回应呢？
是
大多数的网友此时都会叫他采取沉默攻略，意思就是不要讲话，看着他，让他自己尴尬。
只要我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的时候了，是不是？
老实说我这辈子还真的没有使出过沉默攻略耶。因为对我来说我遇到的这种难题好了，我觉得沉默没有用啊。像过年的时候有亲戚长辈来我家拜年，明明来者是客，但是他对着我讲非常不恰当的笑话，他自以为那是笑话，可是他是当着我的面嘲笑我的父母，而且他用的字眼是非常夸张非常难听的字眼，
没有分寸
的，我当下真的是震惊，你真的有病耶。
就是那个对方讲话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哦。
我不是用沉默攻略来对付他，我是用插花攻略，不停的插他的嘴，就是想要把他的这个好笑的笑话停下来，所以他越是讲我的爸妈圈圈叉叉哈哈哈哈，我就随便举一个我爸妈很棒的事情拿来讲，桌上的饭菜啊，我妈妈去哪里什么采回来的葡萄
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都好东西呢。
对，他继续讲我就继续讲，
就尬在那个地方。这种人就是厉害，他是用笑的讲，其实他的目的也不是说目的啦，他们觉得你生气了那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会这么没有品呢？我都笑着跟你说你竟然跟我发脾气啊！你看
我算是有控制住那个场面了啦，超级没礼貌的。但是送走这个讨厌客人之后，我自己生气很久，
就那种生闷气，你又不能真的大声的发泄出来，还要想尽办法来插话啦，转移话题，很辛苦，
真的是一肚子超级不舒服的，
其实气都闷在心里头。对，
下凡哥你是属于顶嘴攻略还是沉默攻略？
我啊，看对方，有的人可以谈，我可能会比较严肃说我觉得这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那有的可能就不自觉一再嘲讽人家，我的做法有时候笑两声我会转头离开，我不会留在现场不听了，然后就像你讲，我也会转一些话题，可能会谈一些跟这些完全没相关的事。
所以你应该也不会有使出沉默攻略的时候，就是放给对方尴尬那种。
有一种是比较生气的时候会，
你是怒目瞪着他，
我就不讲话，一直看到，我看你能够讲到什么时候，大家就知道有点尴尬了，有点状况。
我感觉有画面，下凡哥应该蛮杀的。
再加一句，够了吗？够了，
有用吗？
有的时候会有用，有一些人会真的知道我在生气了，我已经很不舒服了，你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再讲下去我们就不要讲了。
必须使出各种攻略的时候，大概都不是太好看的场面。
你已经让大家难堪了，所以也很难免的，你必须面对另外一些难堪了。
亲爱的朋友，你什么时候会使出沉默攻略或者是插话攻略？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今天就要来开箱进入难堪的沉默场面之前
是
到底最后的话是什么、
嗯、
要来开箱的是马拉基书三到四章。马拉基书描写了一场又一场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辩论、
嗯、
以色列人他们的各种言行举止还有待人处事的方式一直都在显出他们内心是随随便便的对待上帝的、
嗯、哼，
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上帝终于生气了，上帝表现出烦躁不满的情绪、嗯、说你们竟然说行恶的人在上帝眼中也是好的，另外你们也质疑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们先来聊第一句话、
嗯、是
行恶的人在上帝眼中也是好的、嗯、就是把上帝当烂好人吗、嗯、就是没有是非对错的观念。
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的一个做法或思考，我们会觉得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我们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概念都是停留在现世报马上会发生，为什么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他都没有出事，他还做了高官，他还升了位子、老老实实的我就不容易升迁，我不容易得到一些好处，坚强的人你看就上位啦，我们这种就不行啊。
我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好了、嗯嗯、行恶的人在上帝面前有好报，这样子比较能够直接连接到第二句话。
对对对，
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
是是，
哇
是，
大家就很能理解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既然上帝是好的，上帝爱世人，
是、
嗯、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呢？
嗯嗯，
作奸犯科的恶人通缉了这么久，竟然过了追诉期都没有被抓到。
对，就是我们会用一种人的角度认为说，哦，他又是马上要被抓起来打了石板，叫做是公义的上帝。在他们眼中看来，真正的公义就是能够按着他们认为的善恶给予他们奖赏或处罚。奖赏是指在这个地上拥有的好处，不是在上帝眼中的好处，而处罚就是他认为在人的生活当中不好的运或不好的处境就叫做是处罚，就很容易掉进那为什么那些人都能够顺着爬上去得到很多好处，而我们这种老老实实就什么都没有，反而还要遭受更多的压力或要求。
这些贪官污吏、嗯、富的流油，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
嗯嗯，
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无处不在耶。
对，那你怎么看上帝都不公平？因为就你的角度，除非你得到最大的好处，不然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不公平的。在我们跟整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跟上帝的公义国度的显现的里面，其实一直存在这种征战的过程。神的权已经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属于上帝，但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脱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面对罪之间的一些冲突跟撞击。我们的期待是他们只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个人的认为把他们处罚就好，还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留存这些过程都是想把这些问题带回公义的面前，还是只是把他们处罚完就结束？
可能一般人不会想这么深、嗯、但是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概念，说啊，你看社会新闻这么黑暗，到底哪里有上帝呢？他们也不相信
是
上帝存在。
如果用这种公平角度，没有一个是公平的，那我为什么可以在台湾，他为什么会在非洲那个辛苦的地方，连连饥荒的地方，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有人就要解释，可能是因为那些过去的前生做了多少坏事，所以只好面对这种下场。我们是因为过去积了福，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位置，可以过得比较好的生活，就变得很简化。用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里面虽然有看起来不公平的处境，但是却有一个同样慈爱对待他们的上帝，不管处境好坏，都能够在最后给予他最终的公平跟处置的话，这件事情才是上帝终极的公义。而上帝流程看起来不公义的过程，到底谁真正向往的公义，谁从错误的当中转回了正确的路上，这才是上帝最在意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是重新去认清楚，我们本来就获得了一个不同的福分或机会，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再去说到底谁不公义，我们只能说我能不能继续的学习更像公义的那位上帝。
我的脑袋越来越打结了。这些翻成白话一点，放在现在的辩论大会上面、都仍然是一个成立的命题。
是没错，他们讲不公义的时候，上帝就质疑他们说，我到底哪里不公义，跟上帝的公义比较，才知道我们所谓的公义跟他公义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先记住这句话，行恶的人在上帝面前有好报，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再来开箱他们的话死舆论。以色列人抱怨说，侍奉上帝没好处，
嗯，
遵守上帝的命令或是向上帝悔罪到底有什么用？骄傲的人都很快乐，作恶的人反而兴旺，他们都没有被上帝处罚。
嗯，
这个对上帝蛮大不敬的一个说法，人家是上帝耶。但是又讲出了一部分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经验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诶，我当好人，然后结果
对，可能惹上了坏事，
还被陷害，
诶，不好的结果。
小时候看到同学偷偷作弊，虽然我不是那种想要去打小报告的人，
对，
但是他就真的考得比我高分，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抓到耶。
是是，
学期成绩都已经公布了，已经放暑假了，我也没得去说什么啦。
没错，我觉得一般来看的话，确实会很多。比如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很会投机取巧，很会钻空子，那也很会跟上面建立关系。开始我们也会觉得很愤恨，说啊，怎么会这样？上面眼睛都瞎了吗？看不到吗？老板怎么都是喜欢这种拍马逢迎的人呢？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事的，就常被放在边缘。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去理解一件事情，我在做一件事情是我本来就喜欢应该去做的事情，就是所谓对的方式。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的老板要不要给我奖赏，我的奖赏其实已经在我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得到平安了。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这是后来才厘清的。因为其实在老板面前，我其实在争取并不是我真的觉得公益很好，是我认为公益要换得一种奖赏。
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嫉妒别人，因为做了偷吃布的事情，反而得到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没有得到的好处。
我当然知道，如果说我能够做好事得到好的回应，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我是为了好的回应才去做好事，那基本上我对这个好并不是一个真的喜欢。我不相信上帝教我的是我爱的，只是因为如果上帝你不给我糖，我就不要做这个事，我做没有意义嘛。如果我爱上帝，你所教我的单纯一件事做到那件事情就让我满足了，这就已经是第一个奖赏。至于会不会有好的回应，就不会那么在意或者拦阻你继续行正当的事情。
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像你说的好好内省一下自我关照一下，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一条路，还有自己的步伐，继续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是，
但另外一种人，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快，原来偷吃布作弊可以让我得到更好的成就，那么我要学会他们那一套。
是，当然我们一开始决定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啊，我自己不够聪明，我学不来那一套，没有办法。另外就是经过时间的证明，真的会发现其实那样走下去并没有帮助。这些上去的人，我们常常在后面就看他真的没有能力，他无法做到那些事情，就是拿到了那个机会罢了。但实际上他去了之后反而变成一场灾难，让我们更有把握说其实我应该做对的事情。我常用写论文的概念说，论文可能你写的不是很好，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偷吃布，你就乖乖的把它写完。写到最后大家有些人可能抄来抄去，或者甚至是请人家帮他写都有，但实际上真的到了讨论的过程当中，真的开始有人问你所学到的东西的时候，就会知道诶，你其实是空壳子，你只是很会机会找到，然后就站到那个位置上，事实上你没有真的学习到。
如果实际上我因为循规蹈矩，或者说我因为是个基督徒，我不愿意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在这个社会局势上面，我是一个一直一直吃亏的人，
是，
那我还有什么立足的本钱呢？上帝会从什么样的方式补给我一些起码让我有个60分吗？
我觉得这个会的，甚至会比你想象更，而且随着时间增值，开始你会觉得有点吃亏啊，什么这里碰壁那里也碰壁，可是慢慢累积出来，人家看你这个人越来越有信任感，你或者不会一下子做到什么哇很厉害的事，或者出一个很大的名，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扎扎实实的让人家看见，这个东西你放心，长远来看真的会是祝福，让你知道说你真的在上帝里面有平安，你获得那些成长祝福是不会带着忧虑的，好像很怕哪一天人家抢走了，人家把你做了什么手脚，对你来讲你很扎实的那个能力都在身上。
上帝会给我们够用足以活下去的恩典，甚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觉得那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奖赏。
是，到有一天你才会醒过来说，哦，原来我没有变成那样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不会变成那样一个空空的人，随时要担心别人来找麻烦的人，因为你不走这条路线。其实有时候我避开了一些世人以为方便的路线，以为那个东西方便获得好处的机会，反而是平安的道路。
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的人生蒙祝福也不完全是上帝给他奖赏，我觉得纯粹就是一个你选择跟上帝会走的路，一定是鸟语花香的路，就算会遇到荆棘碎石，但你会有额外的恩典可以去度过。 另外一条路是你选择要自己去开疆辟土，你学会像别人一样、可以为自己劈出一条康庄大道。
嗯哼，
可以啊，有可能你真的会得到康庄大道，但你真的会很辛苦，而且不见得你种的是什么、你就会收什么。
如果回到诗篇23篇里面，你去思考那个路程就知道，他带着我们的路其实有死因有谷的，但是终极的路线是为了走到溪水边，走到跟他同行的日子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比较会问的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跟神同行还是你跟神远离？
我的确在我的基督徒人生当中面临过一些选择，应该说两种选择好了。如果我要跟随上帝，我会去一条我每一步我都看不见前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路，我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出这到底是一条路吗？还是踩空气呢？有可能下一步就是悬崖了。每一步都看不见到底是什么，就很像身在那个浓烟大雾当中。但是如果我选择靠我自己的肉眼能够看见的去做选择的话，我会得到一条相对安全的路，因为我看得见，
是
跟随上帝看不见，靠自己看得见，这真的就是安全感的抉择了。
对，
当我意识到这是上帝在邀请我，他完全让我自由去选择，并不是说如果我选择那条肉眼看的路，他就不祝福我，也不会。他真的让我去选择，你想要走什么样子的路？
是，当然你往了你所谓看来安全的路，上帝并不是就不要你了，或讨厌你了，不会。但是这过程当中，你就会依靠上帝就很少。我可以有办法处理这事情，你慢慢就会发现你跟上帝关系拉远了，因为你自己有办法，你是那个说，哎，你看我选的多好。当你愿意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没有错，每一步都是有惊险的感觉，但是也每一步都会有惊奇的发现，也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神怎么样带着我们走这一条路。很多事情让你去思考，重新想一想，你希望走的路是跟神更靠近，还是跟神更远离？
我最后郑重的在祷告当中跟上帝说，我愿意选择那条看不见的路。
嗯哼，
接下来也真的没有一步是轻松的，但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一步能够靠自己，
嗯哼，
我连要踏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我没有勇气。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每一步都有意外的收获。
是，
其实比我想的好，没有我想的这么糟糕。
我们带的很多训练课程都会提到专注在当下，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前看得更远，你才能够全部的精神放在眼下的这一步。这也是上帝在帮助我们学习的事情。
起来，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了那一条自己可以100%去掌控的路，而他们在走这条自己十足有把握的路的时候，他们所经验到的事实就是，坏人比好人活得更顺利，骄傲的人比谦虚的人更成功，反而敬畏信靠上帝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功成名就或者顺利才是他们觉得表达公义祝福的方法。
这番舆论其实是在嘲笑侍奉上帝的人哦。
是，
夏凡哥是一位牧师，身为牧师的你会在牧师这个身份里面惊艳到坏人活得比好人顺利，骄傲的人比谦虚的人更成功这些事情吗？
我觉得用世界人的眼光来看，一般的社会角度来看，你在教会里会看到，就是这个人很不敬虔，只是来这边过过水，甚至只是挂个基督的名字，哇，他的事业不得了啊，高张啊，又是在很多的很棒的企业的，
不只是世人推崇他，教会也推崇他，基督徒觉得你是一个好棒棒的基督徒。
对，可是你自己跟他接触，你就发现不，这个人其实很坚强，用的手段方式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方式，
你是个黑心基督徒。
对，讲的义正言辞，我心里就会有问题，说这样子 OK 吗？确实按照世界的规则啦，怎么样的一些技巧方法甚至手段，你就可以获得某一些成功。可是我们就会问，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这段辩论跟上帝在辩论，上帝看哪一个是成功，重新去把自己脑袋里面的成功跟失败打开来，到底在上帝眼前哪一件事情是成功，你就可以比较坦然的。因为我们要面对的审判者不是我们自己彼此，是上帝。
你不会有不公平的感觉吗？
这个
可能这个人真的是个黑心牧师好了，你是个循规蹈矩的牧师，结果大家永远都只看到他好棒棒，没有看见你。
以前会有一些这种想，后来慢慢越来不敢想，是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够完美，我也有太多的东西就是恩典来的， 至于他怎么样，我真的没有权利再去说什么。我就会从过去可能有点愤怒，怎么会这样子，到后来发现其实我也不过如此，我有现在就是恩典，我有此感恩就好，我不用再看他了。那甚至到后来你会觉得，那这一切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各自交账，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是主要的事情。除非我在比较说为什么我没有过得比他好，那我可能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按照现在的上帝所给我已经非常 OK 了，满足了，甚至天天感恩，我已经是不配又获得的。至于他会怎么样，那是上帝跟他的事情，他自己必须跟上帝交账。
我曾经遇过一个事工的负责人牧师，在一个短短的演讲里面，他分享他觉得上帝真的很祝福他的人生。
是
这个 topic 听起来是很棒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当他讲他觉得上帝为什么大量祝福他的时候，
是
我吓到不敢讲话。作为底下的观众，本来也就不需要讲话了。他讲的话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我真的觉得不 OK 耶。那个牧师说，从年轻到老，每次只要看见哪个基督徒很被上帝祝福，
对，
他就立刻去跟上帝说不公平，你为什么只有给他没有给我？然后他说就是靠着这样子的祷告，接下来上帝就都给他了。我觉得这很恐怖呢。
我反而觉得这种要小心，你要留意这种祝福到底是把你带离上帝，还是带你靠近上帝。上帝给我们好处有很好，但这个好处是我赖来的，然后赖来之后带着我会离开上帝，还是带着我更靠近上帝？我觉得真的这是我们要想的根源的问题。
的确他的演讲里面完全听不出来，所以你现在老了，你有比年轻的时候更靠近上帝吗？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比年轻的时候更好吗？只有好像他的那个百宝袋里面，
是
他得到了某 A 某 B 某 C 好多人得到的恩典，我也有，所以呢这样子就公平了。
对，他可能想表达上帝都有应允很多的祷告，但是你确定应允的是上帝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或者是带领你离开上帝的方式呢？
我们要来开箱上帝怎么样回应以色列人的抗辩，我把它简称为世道黑暗上帝无用论。
哇，这个标题要小心了。
上帝回复他们说，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的名字会被记录在上帝面前的纪念册上，到了上帝应许的日子，那些敬畏他的人会成为上帝的宝贵产业。
是，
那时大家就能够清楚看出义人与恶人，侍奉神的人与不侍奉神的人命运截然不同。这段话好像在说我们被恶人欺压饱受委屈，要一直忍耐忍耐，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伸冤。而我在世的时候可能真的必须要看着恶人飞黄腾达寿终正寝，而我必须要忍受被欺压的痛苦委屈一直到我见主面。
你是真的一直被欺压，还是你一直觉得你被欺压？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问题。
这是刚刚下巴哥的心态。
就是我
同样的处境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其实也是很现实，想法当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你在申诉这些不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也必须学习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的生命中有多少其实我不该得的仍然是上帝所给的。新约里面耶稣有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仆人被免去很大的债务，他转身回来看到另外一个欠他钱的人，就抓过去把他扭
着他，你给我还钱，
不还钱我就把你关到监牢里面去。那主人知道就生气了。我觉得同样的，主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对，没有做这些事情是不公平，你可以跟上帝抱怨愤怒怎么会这样，但主啊，我谢谢你在我的身上我也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但你仍然存留我的性命，甚至给我当得的，给我劳碌上所获得的，不要让那些气气到变成连上帝都不认了。有的时候我们为这种不平不平到过度的阶段，就觉得如果上帝你不处理这不公平的事，你就不是上帝了。
我的工作部门里面有几个大学刚毕业的妹妹，他们会在比如说别的部门把不想做的烂差事丢给我们部门好了，刚刚好是我接到的，那我就好吧，我就把它做完了。那他们就会非常瞪大眼睛看我说，姐你为什么要接这种烂工作，你应该丢回去啊。然后他们会为了我接了这份工作，而且我已经做完了，
是
他们会很生气，
帮你义愤填膺的帮你抱不平。
对，最后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会生气，你应该要生气啊。但对我来说，过去我也有很多不会的事情，我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对，
我就把它丢给别人了。但是看到别人把它做完了，我就学会了，哦，原来其实这样做
是可以的，
easy 嘛，
是是是，
根本不需要变成什么烫手山芋丢给别人。
是，
那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啊，举手之劳，好，我帮你做完了，而且还可以示范给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顺利做完的结果了。
是，
下一次或许他就会知道 不用丢给我们部门自己做完就好了。
对，
经历的不同吧，我觉得我是那个已经得到过很多恩典的人，所以不需要生气，这没有什么
呀。在我们机构的服事我也提到说，有时候你在帮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别人都把事情丢给你，第一个你学会一些东西，第二个其实你帮得了他，第三个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他如果在这当中一次不会，两次不会，三次不会，那他们自己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还可不可以用。但也回头来问一件事情，如果我帮的过程就已经一直在想说我干嘛帮别人这种烂摊子，那你最好一开就不要帮。但如果你开始帮，我就欢欢喜喜的帮，帮完了他也开了，你也快乐，而且大家都是有来有往，有时候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只要不是太过分的，我通常不会太刻意去要求，比较过分我就会直接讲开说，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帮你，你觉得如何？我会把那个帮讲得清楚，他就对对对，我知道，真的我是要请你帮忙 OK， 那我就比较容易去做事情了。
的确我也不会当烂好人啦，第二次再有一模一样的工作，我会很直接了当告诉他说，我上次有做给你看啦，你有看到我做给你的成品吗？
对，你来试试看，
很简单，不记得的话我口头再跟你讲一遍， 你做一遍，不会的可以来问我。
对，
好啦，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有可能还会持续看到别人比我飞黄腾达，别人比我
甚至跑得比你快，这样子都会有。
别人得到了名声、财富、地位，我看起来没名声、没地位、没钱财，但是我会在我愿意选择继续跟随上帝的这条路当中，心里面的踏实是我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是实在的，
是稳固的，
不是我吹出来的、
嗯、
不是我幻想的、
啊、是的，
我是真的在这个一步一脚印的跟随当中、嗯、我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靠近。
嗯哼，
我觉得那个自信也会生出来、
yeah.
不再轻易的把自己跟别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去比较。
是的，
特别那个天平的指标是建立在别人的眼光或别人的言语上面，
其实也就慢慢帮我们眼睛定焦在我跟神的关系的那个美好的当中。如果这成为你所喜乐的事情，你自然就不会被所谓的我到底有没有变成大家眼中重视的那个人来决定自己的身份或价值。
麻辣鸡叔的开箱真的比我预期的还要长很多麻辣鸡叔也才不过四张嘛，
是是，
我以为我们今天要开箱完了。
但是看起来议题其实是有一点复杂，因为他问了很多人生的大哉问，
超级哲学。
嗯，特别是在上帝公义的这个角色上面，从麻辣鸡叔其实最有名的就是约伯记，我们也会谈到上帝到底公不公义，还有到底什么是神的公义。我们都没有一个百分之百最好的答案，但我们都在当中越来越认识说，上帝的公义不只是一个审判台而已。
如果真的我们被别人问了一些我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是，
那也就是一个好机会去跟上帝聊聊吧，然后再深入思考一下我的信仰到底放在什么东西上，我是不是其实也一直以来假装我对上帝服服帖帖，但其实心里面我有很多大哉问不敢问，甚至是觉得我好像问了就大不敬，但没关系，你看麻辣鸡叔这些比我们更坏的人，我可以这样讲吗？
更
他们都可以
更充满情绪
的
状态
跟上帝吵架了，
是是，
你心里面真的对上帝有疙瘩就拿出来放在祷告当中。
我觉得就在你不断的跟上帝抱怨的过程，你就想一想为什么我可以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抱怨竟然没有被一把雷劈死，原因在什么地方？还有你会不会发现你跟上帝关系有因为这样有更亲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我们很多受那个传统东方顺服教育长大的人、我们很需要学习对上帝有勇气，有一个真诚坦荡的心，
是
他欢迎我们来问他任何的问题，
是
就算我们真的是来挑衅来踢馆的，他也招架得住。
只要你真的很想跟他谈，我觉得上帝就会回应，
这才是真实信仰的起点。
是，
下回继续来聊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回应，还有以色列人又有一些抗辩出来了，
很重要，这边快开始要连到新约前面的一个序幕，
就真的是四百年前的最后一段话了。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别忘了要留言或者写信给我们，
没错，
下回再见咯，
可以，拜拜
拜拜。